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又到了我们真光之声的时间，感谢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现在奉主耶稣圣名，一起来谈十诫与现代生活。上一次我们谈到第六条的诫命，不可杀人。我们从旧约的观点，从新约的教训来探讨，我们已经了解这一条诫命的重要，是尊重人的生命，看重人的生命，不杀伤、杀害、杀死别人，但是也包括不伤害自己，不自杀，保障人的肉体的生命，也看重人的灵命。那关于这一条诫命，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这一条诫命所延伸的问题，就是有关人权的问题。生命是基本人权，因为生命是神所创造、神所赋予的，所以我们尊重人的生命。人对这个生命既然这么看重，那当然就不可轻忽了。所以生命不可以随便随意的摧残或是损害，人绝对不可以毁坏神所建立的。那有关人权的问题，我们会谈到战争了。战争这是一种凶暴的杀害与毁坏，可以说是不道德的。战争是因为仇恨而杀害人的生命，是违反神爱人的原则。那有关战争啊，大概有三种不同的主张了。第一种啊，就是正义战争论，认为战争是正当的。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出，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曾经帮助他得胜四个王，把罗德就是他的侄儿一家人救出来，这个在创世纪的十四章里面有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在四十年当中，神也曾经帮助他们战胜敌人而进到迦南地。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神又命令他们与迦南人征战，帮助他们平定迦南人，而得到迦南地分配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作为产业。那他们住在迦南地的时候，神也曾经帮助大卫得胜仇敌，建立以色列国。那从圣经的所记载的以色列历史说明啊，政权的建立有神的命定，他要将国事给谁就事给谁。在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认可政府的治权，他说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按照规矩纳税。他对比拉多说啊，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在保罗他在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七节里面，他也在说明政权是神所命定的，所以他写信给提多，提醒众人，叫他们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要遵他的命令，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在提多书三章第一节里面有记载。因此，人民呢、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而从事战争。啊，这是一种叫正义战争论。第二种就是太平主义，他们认为 战争是不正当的了，是不应当的了。圣经里面明明告诉人不可杀人啊，而战争就是集体杀人啊，所以反对一切的战争、动武还有暴力。他们坚持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争端，因为人的生命是尊贵的，所以不可以加以伤害。用武力来消弭罪恶，这个是不合宜的。罪恶不能用武力来消除，只有用爱的力量啊，寻属灵的途径才能够解决啊。根据历史的事实，战争带来残暴、死亡、饥荒与灾后，战争不能消弭战争了，反而增加战争。弱战的结束是冷战的开始，冷战又化为弱战，循环不息。战争啊，是人啊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不人道的罪恶。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王，他反对战争，他禁用暴力。所以当犹大带领一批人到克西马尼园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跟随耶稣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彼得了，他伸手、拔刀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主耶稣对他说啊，收刀入鞘吧，还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也反对杀人啊，所以他教导我们啊，不要与人作对，要爱你的仇敌，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保罗也曾经劝勉人不要以恶报恶，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从主怒。太平主义的人的信念就是，我们不是以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所以他们反对一切的战争。这是太平主义的观点。第三呢，有人是比较折中了，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折善主义。他们认为战争是正当的，但是要看他的目的。假如为了正义而战，那基督徒应该参加；那如果为了侵略他国的不正义的行动，这个应该拒绝了。圣经并未要人盲目的顺服政府、掌权者。当政府的政策与属灵的原则相冲突的时候，人就无顺服的必要了。像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在埃及受法老虐待的时候，希伯来人的梭生伯，他不顺服法老的命令啊，他保护那些蓝鹰的生命啊，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出生才没有被杀害啊。在但以理的时代，但以理三个朋友，他拒绝跪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他们违抗王的命令，甚至被丢到火窑里面，他们都愿意。但是神却保护他们，在火窑当中没有被烧死了。在新约圣经里面记载啊，耶稣的父母反对西律杀害婴孩的举动啊，所以几家就迁逃到埃及啊。他们逃到埃及还是天使的指示呢？在使徒时代，使徒们他们违反官方的禁令啊，继续传扬福音。所以政府如果有罪过啊，当然人民不必跟与他苟同了。所以有些战争是正义的，是神所发动的，那为了消弭异教的邪念邪恶，保卫以色列人纯正的宗教不受迦南人那个 罪恶的这个影响了。所以神命令耶稣亚与迦南人战争了，把迦南人全部灭绝，这个是圣战啊。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征战不是侵略性的，而是防御性的，防止罪恶蔓延影响了。那这一场战争不是凶杀，也不是仇恨的，而是秉承神公义的旨意，用战争作为伸张正义的方法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所以可以说以色列人就是神消除罪恶的一种工具而已了。所以择善主义的人这样的主张也并不是不对啊。他说神也曾经使用外邦的君王的刀剑来消除罪恶，以色列人、啊、虽然是神的选民，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也难免有战争的刀剑、啊、所以士师时代、啊、列王时代、啊、旧约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证据、啊、当选民堕落的时候，神就兴起敌人来攻击他们、啊、所以战争不一定是不对的啊。战争如果啊，他的目的是正确，那为正义而战是对，是好的、啊、但是如果为了侵略他国的不正义的行动，那当然应该拒绝了。好了，那么对这几种看法我们来加以评论。择善主义者的论调，除圣经的真理依据之外，尚有若干的道德理由了。正义战争论的人和太平主义的、啊、这种人、啊、他们将战争的道德问题看得过分的简单了，两者都是逃避责任了、啊、把责任、啊啊、委之政府了、啊、正义战争论的人盲目的服从政府，认为政权是神所赋予，以政府的接受作为神的旨意，毫不分辨与损断，是盲目的爱国者。太平主义的人以人道为借口逃避自身对社会安全的责任，对罪恶视若无睹，毫不在意，明哲保身。政权虽然为神所命定了，但人民需为执政者代祷，才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啊。所以信徒为主的缘故顺服执政者，还有他所定的制度，但是容应顺服圣灵的带领，择善固执啊。我们的主是和平的君王，基督徒要倡导和平，维持和平，和平才是我们首先的抉择啊。再来我们来谈一谈有关死刑的问题。死刑是将罪人绳之以法、啊、这个也是一种杀人的行为了。那死刑的问题是今天极为争论的一种这个、啊、有关道德的问题了。主张死刑的人认为这个是神的定规了，是社会的要求了，将恶人根除了，以为社会的安宁了。但是反对死刑的认为死刑是过分残忍了，这个不合基督教的信仰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圣经的记载，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神以洪水来毁灭罪恶的时代，是对罪恶的一种刑罚。圣经首次提到死刑是在创世纪九章第六节，那里面记载，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有神的形象，生命神圣尊贵，所以杀人者必须要偿命。那我们从摩西的律法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律法里面也有一些有关死刑的条例，除了杀人的以外，奸淫的、违背父母的，都是处以极刑啊。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引用律法的规定，也谈到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保罗提到执政者不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 死刑必须经过审慎的法律程序了，不容轻忽与滥用了，最好是能够尽量减少，给犯人有悔改自新的机会。基于人道的立场，处死刑的方法也尽量恩慈了，人道了，尽量避免用残暴的方法了。死刑的目的是除去威胁他人的恶事，可以收到警戒的效用，所以用重点让嫌恶的惧怕杀鸡儆猴了。这个就好像罗马书十三章第三节第四节所强调的政权的功能了。但是我们知道预防比治疗更好了，社会道德如果能够重振，罪恶自然就减少了。十字架救恩啊，能够消弭罪恶。所以我们基督徒广传福音，让人人都信耶稣，这个死刑自然就无形的取消了嘛。再来，有关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会牵涉到堕胎的问题。堕胎跟节育不同，节育是防止生命的发生，而堕胎呢是除灭已经发生的生命。胎儿已经有了人的生命，这个是神的工作。所以在诗篇139篇13节里面，作诗的人也提到，他说我在母腹中，你已复庇我。胎儿的生命是未成长的生命，那么堕胎呢，就是将生命强行除灭了。这个跟杀人有什么分别呢？所以我们说堕胎也是一种杀人的行为了。生儿育女是婚姻的责任了，婚姻就有性行为啊，这个也是自愿的啊。但是我们知道性行为的结果就是怀孕了啊，这个也是自愿的啊，所以不可以不负责任的。那如果家庭经济困难，然后是夫妻的身体都欠佳了，那两人应该寻正当的途径来实行家庭计划，做自然的结义。那如果为了贪图享受啦，不想有更多的儿女啦，来逃避照顾责任啦，而来堕胎，这个是不道德的啦。所以基督徒啊，不要随便堕胎。再来，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也牵涉到自杀了。自杀就是自愿放弃生命的权利。自杀杀害的对象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生命是神所创造的，是属神的，所以不可以随便破坏啊。自杀就是违反神的旨意啊。虽然不是损害他人，但是伤害自己，这个也是一种罪恶啊。我们知道诫命的总纲就是爱，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而且也要爱人如己。什么叫做爱人如己？爱别人好像爱自己。那你要实行爱人如己，就必须要先自爱，爱自己的身体，爱自己的灵魂。你不能爱自己，你怎么去爱别人呢？所以人应当爱惜自己，保护自己。自杀，这是一种恨己、损己的行为了，是失去理性的一种表现。我们可以说，自杀是没有勇气求生了，是一种弱者啊、怯弱者的尊相。奥古斯丁啊，他曾经说啊，自杀是失去勇敢的败退者了。因此，自杀是违反神的旨意了，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了，也是一种不幸的恶行了。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出来啊、哦。圣经上所有那些自杀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人。 在撒母耳记上最后一章记载，扫罗在战争当中受伤了，他要求拿兵器人把他杀了，拿兵器人不敢，结果扫罗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这个也是自杀。还有撒母耳记下记载一位亚西多夫，他上吊自杀了。新约圣经主耶稣的门徒卖耶稣的犹大上吊自杀了，你看那些自杀的没有一个是好的人，所以自杀的行为是不应该的啦，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自杀。好，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也牵涉到最近很多人所喜欢讨论的有关安乐死的问题。什么叫安乐死？安乐死就是要来消除病患肉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苦恼，有尊严的以无痛苦的方式来结束这个病患的生命了。一些罹患绝症的病人，或是伤重到无可挽救，或是没有意识表达的、没有意识能力的那些植物人，或是一些畸形病态的婴孩，他们存活只是拖延时日了，无法痊愈，那不止让他们早一点终止生命，啊，让他们能够早一点离开世间。但是我们想一想，这样的处置是否算为道德呢？根据圣经的真理，生命是神所创造、神所赐予的，生命不可以毁灭，只有在威胁他的生命状况之下才可以将威胁者除去，所以死刑是不得已所定的法条，那些无可救药的病人虽然劳累照顾他的亲属家人，但是他对别人的生命没有严重的威胁与危害，所以将他以安乐死的方法来除去他的生命，这个算是道德吗？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如果安乐死是出于当事人的要求，那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自杀的行为；如果是出于家属的要求，我们可以看为他是推卸照顾的责任，这个也是一种杀人的行为啊。所以我认为安乐死这件事情必须要慎重的考虑，不要随便去实现。有关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我们谈了这么多，谈到有关战争、有关死刑、有关堕胎、有关自杀、有关安乐死这些问题，我想这些我们都会遇到的，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在结束之前来向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了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让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尊贵的，人人必须看重生命，我们要追求和平，要避免战争的发生，我们也不可以随便堕胎来伤害婴儿的生命。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慈爱的心肠，能够照顾那些软弱的病人，甚至那些濒临绝症的病人，让他们能够安然的结束生命。主啊，这是我们的恳求，求你施恩，成全我们的祈祷。我们这样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阿门。
奇妙大口看见星星。 张伟大，何等伟大，我领歌唱赞美救主，我想你张伟大，何等伟大。Thank you.